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读祷诗篇之十七，
诗篇第二十八篇。耶和华啊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。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。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
诗篇第二十八篇呢，是一篇个人的申诉诗，也是哀歌。但是第九节呢，指出诗人个人的情况，也会连带着一个对整体群体的关注。反之亦然。无论如何，和众多的个人申诉诗一样，即使作者是个体，他所面对的敌人却几乎都是一群人。一群作者描绘为作恶和与耶和华敌对的人，这种情况当然和大卫作为以色列王所面对的情况吻合，因为王的敌人总是不止一人的。但由于作者或者是大卫啊，他把敌人描绘成某一类人，即使作者只是一人，在对比下，他自己也自然成为另一类人的代表。他的申诉也变成不单纯是个人的申诉，也促成诗篇里申诉诗的一个普及化。传统呢，是诗篇二十八篇的场景为押沙龙的叛乱，大卫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和锡安山。大卫对圣所的惦念和这个设想是一致的。二十八篇第二节的经文说，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称耶和华为磐石，是得救的保障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但更可能的是外邦破坏和以色列的协定，大卫被外敌所攻击。二十八篇的第三节后半节，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而在赞美诗的段落呢，大卫以以色列王的身份称颂耶和华。二十八篇第八节的经文说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诗歌呢，可以分成三部分。第一到第二节呢，是王祈求耶和华不要缄默。三到五节呢，是针对敌人的祈求。六到九节是一首赞美诗，和王作为牧人为他子民的祷告。诗歌处理大卫面对的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大卫看不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大卫向耶和华求告呼求不要向他缄默，意味着坏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候，而耶和华一直没有回应，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原文字面的意思是如那些下到坑里的人一样。耶和华作为磐石，是力量和盼望的象征， 坑呢，是人被收监或埋葬的地方，像约瑟在坑里一样没有盼望。诗人急需要耶和华的帮助，最急切的表达就是向耶和华在地上居住的地方，向他的圣所举手求告。第二，大卫求耶和华惩罚恶人时，要以眼还眼，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同时呢，又在审判时不要让他遭遇池鱼之灾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最终耶和华听了大卫的祷告，明显把他保存。至于恶人的报应，却是在赞美诗里没有提到的。邪恶的影响和审判的后果有一点相似之处，往往都有无辜的人受牵连。我们可能认为天下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广义来说没有错，这也是诗人自己的看法。诗篇里的诗人呢，即使自称是义人，你注意啊，这种态度和自以为义是有分别的，但是呢，却从来不以为这个认知足够让他指令上帝还他一个公道。我们之前已经不止一次的看过，诗人承认无论他有多少义，他仍然完全依赖耶和华的怜悯和救赎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看成是诗人承认世上没有义人。但是大卫在26篇和这里处理的是个别事件，在单一的事上往往有人是无辜的。无辜人被灾祸牵连，圣经里面没有正面的解释，只有三个大方向的处理。第一，在这个堕落世界的秩序里头，即使不应该发生，却是无可避免。第二，还存留的无辜人应该坚持他的无辜，向上帝申诉，却不蔑视或怪责上帝，这也是诗人的做法。第三，这是上帝不让人知道未来之事的一个延伸的结果，目的呢，是让人敬畏耶和华。行善出自本心，而不单纯是因为怕受罚。可以说无辜人受灾呢，是圣经作者认为人间最大的祸患。但大卫在诗篇28篇同样没有解释，只有大声向能救他的耶和华呼求。作为以色列王、犹大的牧人，大卫向耶和华祈求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求你不要让我自以为义，更不要让我以你为不义。求你因着你的公义、慈爱和怜悯，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。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林成。